大家好。
好。
大家都吃饱了吗？
好。
吃饱了。好。那这一周这个农历新年，大家有吃到好吃的吗？那有机会跟你的家人或是朋友一起团圆，希望有做一些兴奋的事情。那欢迎大家来今年我们教会的布道会。如果你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教会，我也特别欢迎你。那我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愿神与你们同在，福杯满溢。那我想我先介绍自己，因为如果你是新来的，你或许不太认识我。我一边好。那我名字是玲玲，我的英文名字是 Alex。我出生在台湾，从小一家就是我父母还有我妹妹。那我差不多8岁的时候，全家就移民来美国。那我们来美国不久之后就开始去教会。那虽然我们一开始我们家庭不是特别有信仰的，但是就有人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教会，然后我们就固定的在教会认识了很多人。那渐渐的我们也开始认识这个基督信仰。后来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决定要信耶稣成为基督徒。那也感谢神，我全家也大概差不多一样时间也都个人做的这个决定。那我大学的时候呢是去这个 UC San Diego， 然后这个主修是生物学。那我妹妹她比我小嘛，所以她也是去 UC San Diego， 但是她比我晚一年。但是他很聪明，而且呢又比我更用功，所以呢他3年就把大学读完，所以我们毕业典礼是同一年的。好，那读完了这个大学呢，我就去读医学院，在纽约州的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那边。那医学院读完了，我就回来了加州，因为我就是一直很想要说读书读完了可以回来加州找工作。那感谢神，让我给我机会毕业之后回到这个南加州，在 UC Irvine 那边实习。那回想到我在医学院那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一个回忆呢，就是在医学院的时候呢，还不只是一次哦，就2次做这个伴郎。那新郎呢，是我去医学院之后才认识的，他是我的同学，一个叫做 Michael， 一个叫做 Michael， 一个叫做 David。那所以是我一开始我去医学院之后才认识他们，他是我的同学。那我觉得是让我这样回想，我心里都会很感激，因为是让人认识不久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要结婚的时候还就是请我做他们的伴郎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而且就是表达说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变得很 close。 那我自己我知道我特别是内向的人，所以我去一个新的地方交朋友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既然在那个时候可以交到那么好的朋友，我真的是很感谢。那这个图片里面呢，就是我是基督徒，然后一位 David 他是信天主教的，然后那位高高的那位他是犹太人，然后这个 Michael 他当时在医学院的时候他当时还不信神，他应该那时候算是稍微是像无神论者吧。那我在医学院有跟他传福音，那后来我们毕业之后过了几年，我跟他联络的时候才知道说他自己今天也信了耶稣了。所以我们那边就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有天主教的，还有犹太人，在这个照片里面。那我医学院读完了，我刚刚说就是回来了南加州实习，对不对？那我不只是工作啊，我有认识了一位又聪明又良善又漂亮的女孩，她叫做淑雅。那我们就开始交往，那这个交往时间大部分都是 long distance， 都是长距离的，因为他那时候住在台湾，然后我在美国。但是呢感谢神，一切都还蛮顺利的，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结婚，然后2019年就生了我们的儿子，叫 Jordan， 他现在12岁了。 所以很感谢神，这样子一路带领我们一生。好，那刚刚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今天我问大家有没有，你来之前有没有看到这个海报？有吗？就是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你应该邀请你来的人或许传这个海报给你看。那上面呢，他写布道会。那布道会的意思就是一个分享关于信仰的一个聚会。那在座的每一个人，还有在线上的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信仰背景，有人信基督信仰，有人信的是别的，那有人是没有在 follow 任何信仰。那没有信仰的人群中呢，也可以分，有人是这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那有些人呢，他们或许不算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只是心里面还没有决定，到底有没有神，就是还没有清楚的想过。那无论你今天你的信仰立场是什么呢，我想要知道说你有没有想过神是否存在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去思考关于信仰的事情。那我想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民意调查好不好？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 online 的方法，好，那我现在来解释这个步骤，就是你需要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然后准备你的摄像头，等一下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就会有这个 survey 的 question 就跑出来，就是选择题。那我知道大部分参加今天的布道会应该都是华人，所以每次有这个选择题出来呢，我先跟大家说没有标准答案 OK， 然后也没有给你打分数 OK， 就是你个人的立场是什么你就选最适合你的答案。那你现在就先准备好你的手机，等一下二维码秒会出来。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是说你多常会思考有没有神或思考关于信仰的事情，你可以说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五次了，或是说就五次以下，或是说你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想过有没有神或是关于信仰的事情。好，那先不要扫二维码，那个我需要我们后面的同工 Susie 姐妹帮我们开下这个 survey， 那她开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说可以开始扫这个二维码。OK， 那我先让他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开这个 survey， 好了吗？好 ，OK， 那你们大家试试看，你用你的手机扫二维码，你可以在荧幕上扫，或是你的座位前面应该有贴那个二维码。有人已经看到 survey 了吗？有成功吧？好，那我想要说，因为这是个 live survey，right？ 所以我想要我们大家应该能够看到。马上看到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所以我再一次请Susie 姐妹帮我们把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帮我们放在荧幕上面，让我们看一下。他是 live， 所以他现在还在动，所以我也要说那个线上的朋友也可以参加哈，你在线上也可以用你的二维码来参加这个民意调查。好，所以差不多了哈，数字好像。开始稳定，还是稍微再变一点，还是有人在回答。但是呢，我觉得结果很明显，就是虽然我们关于这个信仰的立场不同，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有想过神是否存在，或是想过信仰的事情。Okay.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第二个问题，所以我们回来这个 PowerPoint 一下。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好 ，OK， 第二个问题问的是说，你对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有哪一种看法？你觉得信仰不科学，只有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会信神呢？还是你觉得基督信仰特别是基督信仰？它里面的内容是有合理的道理，而且呢，与科学没有冲突，所以我再请苏西姐妹帮我们预备下一个问题的 survey。好，那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或是你的手机或许已经自动跳到第二题了，那你就可以选你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 然后我们可以让 Susie 姐妹让我们看一下她的结果是什么。OK， 好。第一个答案应该是说，觉得信仰不科学，好，然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会愿意去信神。那第二个选择是说，基督信仰的内容里面呢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所以而且它没有跟这个科学有冲突。好，哎，好像这次是百分之百是 unanimous， 都觉得说，不管你信还是没有信呢，没关系，都是觉得说，最少信仰跟科学是不必要冲突的。好，那我们回来PPT 看第三个问题。好，第三个问题是这个是比较针对基督徒哦。如果说你是基督徒，那你是否正在攻读或已经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啊，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也是在读或是已经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你可以选是。你如果是基督徒，但是你这个其他的条件不符合你，你就选不是。那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你就请你选第三个答案，就是你不是基督徒。OK， 好，那我请 Susie 帮我们开这个 survey。OK，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民意调查的结果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也让线上的朋友们有一点时间也这个 send in 他们的这个答案。好， again 没有正确答案，这个只是大家不同的背景跟立场。可是呢，我们看到说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同时可以是有信仰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题，第四题。好，第四题也是针对基督徒的，是问说你是不是主修科学、数学或工程？好，你是不是主修科学、数学或工程的基督徒？那你可以选说你是，还是说你是主修别的，也是很好，但是主修别的。还是说我不是基督徒，那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就请选第三个答案。好，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应该有第四题跑出来。那我们也把这个调查的答案给大家看一下。好 ，OK。所以有些人他们选说他们还不是基督徒，但是选他们还不是基督徒的人当中呢，或许也有学科学、数学或是工程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个问题也让我们看到说，很多基督徒他同时是基督徒，他有信仰，他信神，但是呢，他也同时可以主修科学、数学或工程，对他来说，他可以 have both， 好，没有冲突，对不对？好，谢谢 Susie 的帮助。好，那我们暂时把这个 survey 关掉。那我用这个 survey， 就我希望说让大家很容易的马上看到说，我们当中哈，就在我们当中现场跟线上还蛮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是说学科学的基督徒。那我事实上，我本来就知道一定会这样的，因为我来这个教会，而且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我完全对这个答案这些答案都没有惊讶。那我自己也是主修生物学的，那我读完生物学本科也是去读这个医学。那在医学院读的时候呢，或是读主修这个生物学呢，这个过程没有摇动我对神的信心啊。记得我是国中信主的，所以我学越多呢，没有说使我对这个我信仰的信心越来越软弱，反而是更肯定了我的信仰。那你也不用只有听我说而已啊，事实上基督信仰是经得起科学、文学、法律还有理性的考验。那我可以来介绍三个人来为案例。那第一位，大家认识他吗？他应该最近在新闻上常出现嘛，对不对？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是 Dr. Francis Collins。 OK， 那 他以前呢是这个 Human Genome Project 的 Director， 就是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任，好，这个很大的 project， 他是 in charge of it。那他从2009年到去年年底是美国的 NIH 的主任 ，OK。那他同时有 MD， 他也有 PhD， OK。那他原来呢是一个无神论者。后来是他在读医学院的时候认识了神，成为了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Language of God》，他里面讲了很多关于他信仰还有科学的事情。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找这本书去读。那在这书里面，他有解释他如何理智的去寻求宇宙中有没有神的这个问题。Okay。那第二个人我想要介绍的就是 Lee Strobel 先生。那 Lee Strobel 呢，他是这个耶鲁大学的法律学院毕业的 okay， 所以他有一个 law degree。 那他毕业之后呢，他成为了一个曾经得过新闻奖的美国大报的记者和编辑。那他以前也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他有一天呢，他的太太信了耶稣。那时候呢 Strobel 先生他心里就很闷，然后他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么理智的太太会去信神呢，是不是他被骗了？所以 Strobel 先生他怎么做呢？我觉得他还蛮有智慧的，他做这个决定，他不是去批评他太太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啊，他反而呢他就开始用他在法律学院学的这些专业上的知识，还有他做记者这个专业的知识，去调查基督信仰，好像在调查一个法律案件一样。那一开始的时候，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呢，就是为了要反驳基督信仰，他就访问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专业的学者，对这个信仰的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这些人。结果调查结束之后呢，他收集了这些证据，他的结论是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记载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因此呢，他只能按照这个逻辑说，那他自己也要信耶稣了。所以他自己调查之后成为了基督徒。那他所调查的这些资料跟证据呢，都记载在他的著作叫 Case for Christ。 那这本书有中文版叫做重审耶稣，对不对？好，那第三个人就是一位叫做 C.S. Lewis。 那 C.S. Lewis 他是 Irish， 他是爱尔兰人，对不对？那他是一位著名学知渊博的基督徒作家，他有名的作品包括那个七册的儿童故事书叫 Chronicles of Narnia、okay。 那他虽然出生在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但是他年幼的时候呢就拒绝了宗教，他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然后他19岁的时候志愿参加英国陆军，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在战场上受伤了。后来他回来了，完成他的这个学业，他成为了英国两个最有名的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那因为他是文学教授嘛，所以他也认识了他那时代的很多很多出名的作者。其中一位呢，是他在牛津大学的同事和好朋友，那个人呢，他叫做 J.R.R. Tolkien。 那 J.R. Tolkien 呢，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这个名字有没有觉得很熟哈，但是呢，你们有没有读过一个故事，一个书叫做《The Lord of the Rings》，或是至少看过这个电影嘛？啊，或是这个它的好像是一个 prequel 叫做《The Hobbit》，对不对？这些书都是 J.R.R. Tolkien 写的。那所以在这个牛津大学呢，就有这个无神论的 Lewis 先生，还有这位信天主教的 Tolkien 先生，他们是好朋友，那他们常常呢一起讨论信仰的事情。那后来呢 ，Lewis 先生他在30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基督徒，然后他在1942年到1944年的时候呢， Lewis 在英国的这个 BBC 电台做了一系列的演讲，然后就在这个演讲里面呢，他很理智的证明神的存在和基督信仰的真实性。那这些广播的讲章呢，都有存下来，而且呢，被集成一本 Lewis 最出名的著作，叫做《Mere Christianity》。那这本书也有中文版，叫做《返璞归正》。那这三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曾经也都是无神论者，那后来他们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那他们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透过一种客观的调查，去发现基督信仰是真的经得起理智上、历史上、科学上的考验。他们用一种很 serious、很认真的那种追求绝对真理的那种态度去面对信仰的问题。那结果就是他们找着了属灵的真理，认识了神，帮助了无数的人。那我分享这三个人的重点就是这个，就是说一个人他可以说他自己目前还不知道有没有神，他或许也可以说我想这个宇宙呢很可能有神，我只是今天还不知道怎么去认识他。那我觉得说这个都是我们可见的立场，但是透过这三个人的例子，我们今天应该能够也需要放下所说的信仰是给无知迷信的人，然后有这种观念当做自己不信的借口，因为这种想法从这三个人物的例子看到的话就真的站不住脚。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像 Collins, Strobel 或是 Lewis 这样用那种追求真理的态度去接触信仰。有些人呢，把信仰看为像一个去一个 buffet。我是让很想念那个 Las Vegas 那种 buffet， 因为疫情都不去，所以就很想念说哦，当时那时候去 buffet 找到好多吃到好多 好吃的。那我们去吃 buffet 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应该有的态度就是说，我就是选适合我口味的食物，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他是用吃 buffet 的这种态度去思考信仰的时候呢，那这样子注重的呢就不是信仰的真假了，反而就是符合自己的偏爱，这种信仰我就喜欢啊。那这个就是一种用吃 buffet 态度的来面对信仰。那这种看法就是说一个信仰的真假事实上没那么重要，我只是要选一个比较符合我自己的 style 的信仰，这样就好了。那这种看法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表达。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瞎子摸象的故事？有，很有名嘛。有几个瞎子用手去摸一个大象，想要知道大象长得是什么样子，因为眼睛看不到它。那这个摸大象的鼻子的这位就说大象长得像蛇，那另一个盲人他摸大象的耳朵，他就说不不不不不，大象长得像扇子。那有另外一个盲人说大象，他摸着大象的腿，然后就说没有啊，大象长得像柱子。对，那世界不同的信仰是否像瞎子摸象，拜的都是同一位神？那这种解释听起来非常的哲学，也很有道理。可惜这个蛮有创意的说法呢，它有一个大谬误。谁能确实的证明每一个瞎子都只了解了大象的一部分？谁能够这样子做？不就是那一位看过整只大象的人，对不对？那所以说每个宗教都通向同一个神这句话的人，他是不是自己看过了神的全面，导致他能告诉人神的样子？那其实我们不能只靠自己的感官体验去认识神的，我们的感官体验，我们的那个 视觉、嗅觉、触觉，这些呢，实际上是很好用，是很适合研究而且认识我们世界里面的东西，这些物质世界的东西，这个自然界。但是呢，神他是灵，而且呢，他是在宇宙之外。那这样子，我们如果只靠我们的这个感官体验的话呢，就不太用得上了。OK， 因为神，我刚说的，他是在宇宙之外，他不是宇宙中的一个受造之物。所以呢，我们要怎么认识神？我们怎么知道神存在呢？我们事实上需要神的帮忙，我们需要神愿意主动进来我们的自然界，然后呢，用我们能够体验的、我们能够明白的方法来向我们启示，这样子我们才能有可能去认识他。那如果神没有这样子做，如果神是一个遥远的神，从来没有进来我们的世界，也没有向我们启示呢，那人类就无法认识他，无法了解他的属性，他是什么样的神，也非明白他的心意。那我今天也不是靠我自己的感官体验来向大家分享关于信仰的事情，我没有那种本事。那各位来宾朋友，神他有主动在这个世界里面介绍他自己，他是透过圣经，圣经是神特殊的启示，是他的话。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他的属性和作为。透过圣经里面的启示，神也告诉我们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还有，在圣经里面，他宣布了唯有他是真神，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圣经说，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神又继续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那人自己造出来的神呢，常常长得与受造之物一样。因为我们如果要自己造一个神的话，我们需要，我们通常是透过我们的感官体验，然后去想，然后想说，我自己如果要可以创造一个神，他长得是什么样子。那所以呢，很多神人造的神像呢，看起来是像动物或是像人，甚至有男的有女的，对不对？那很明显的，这些神像都是根据人在这个世界能看见的东西，而且人类捏造出来的神呢，通常有范围的限制，好像海神他管理海，太阳神他掌控太阳，有树木的神，有溪流的神，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从创造者的角度，如果说这个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一位神创造的话，那从他的角度，他会怎么说呢？圣经说，唯恐你们败坏自己。哎，怎么会败坏自己？做了这件事情，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不是拜地上的东西，就是拜天空的这些万象。那圣经里的这位神，他是创造者，他不是受造之物。他在圣经里面也这么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公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木头做的。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那圣者说，也是神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那这个是创造者，从创造者的角度看这件事情。那 so far， 我们看到了好几个重点。第一，我们发现，就是刚刚我们的民意调查发现，许多人都有思考过神的存在或信仰的事情。第二，基督信仰是理智的，没有与科学有冲突的，所以呢，有很多学过科学的人或是很有成就的人都可以同时是基督徒。第三，我们如果只依赖我们的感官体验，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因为他是在宇宙之外。要真的认识神，我们需要他主动用我们能明白的方法来向我们启示。第四，神果然有对我们启示，有对我们说话，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神特殊的启示。第五，在这个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只有一位。那接下来，我想要大家来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会想要寻求神？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C.S. Lewis、Lee Strobel、Dr. Francis Collin 他们为什么寻求神？那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有什么原因想要来寻求神？我们来思考几个常见的原因。第一个，简单说是求神问卜。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像有人去算命，有人喜欢看那个星座的那个 horoscope， 对不对？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人那个去中国餐厅，有时候吃晚饭给你那个 fortune cookie， 打开有一张纸告诉你，对，求神问卜。求神问卜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真的想要的事实上不是神本身，他真的想要的是幸福。那想要幸福是没错 ，OK， 只是说神对他来说呢是幸福的一个管道而已 ，OK。那什么是幸福？当然，幸福对每一个人都稍微不一样嘛。有的人幸福就是他做生意成功了，有的人是说他被某一个学校录取，或者说他下一个月的成绩很好，对不对？那有些人是说我谈恋爱要很热情，要找到我的 soul mate， 对不对？那有父母觉得说我小孩优秀，这个就是幸福，所以幸福是好的，而且呢，对大家来说，幸福或许是代表不同的东西。那有一部很出名的电影叫做《Titanic》，铁达尼号，大家有没有看过？有哈，我很喜欢那部电影，很感动。我爸爸好像很感动，他还后来告诉我说他好像自己跑去电影院看了三次，他跟我们一起看，然后很感动说他自己跑去电影院看三次。我爸爸从来不去电影院看电影的。Okay. Anyway， 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哦，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男主角，然后这个男主角他是一个贫穷没有社会地位的年轻人，叫 Jack。然后这个故事的电影的一开始呢 ，Jack 跟他的朋友呢就搭上了铁达尼号。那就是为什么要上铁达尼号呢？因为他们就抱着这个希望，说这个船能带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那边他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可以改他们的命运。那当人很认真、很认真的追求幸福的时候呢，什么方法都愿意试试看吧。神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无所谓，反正我就是求这个神，我就求那个神。哦，那如果有效果，哎，我赚到了，很高兴。那如果没有什么效果，哎，反正也没有花费我任何什么东西。那这就是人以求神问卜的态度来面对神。 那人什么时候寻找神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求救。因为我们在人生呢，有时候会真的遇到很大的困难。Okay?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生了很重的病，有时候是经济上出了问题，找不到工作，有时候是法律上出了大困难，有时候比较 personal 一点，说你和你家人或是你最好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出了 有一些关系的破裂。Okay? 然后有时候这种关系破裂呢还延迟了好久，过了好多年，然后心里就是一直有这个结，打不开的结，因为就是跟那个人就是没有办法和好，对不对？那有些人的大困难是自己心里面，是因为他或许孤单寂寞到一个程度，他心里现在已经很多 depression 或是很多很紧张，很多 anxiety， 甚至他睡眠不好，没有胃口，没有有伤到自己的身体了，也影响到他的工作，影响到他跟人跟人之间的交往。那这个《铁达尼号》这个电影里面的女主角 Rose， 就稍微是像这个情况。她跟她母亲搭上《铁达尼号》的时候呢，她那时候面对的是她的家族财富，好像快要破产，是财富就出了很大的问题。然后她的母亲给她很多压力，而且呢，她有一个她心里面根本不爱的未婚夫，而且这个未婚夫好像对她还不好，对不对？所以她就是撑着这些哦，然后整个人呢真的快撑不下去了，企图他自杀。那社会有很多像 Rose 这样子的人，现在就在面对一些很大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压力，那心里面也承受了很多 depression。 那个时候在那种情况下，人心里会开始想，或许有一位神，他愿意来帮助我脱离这个困境，帮我解决其他人解决不了的。人在低谷的时候会想要向神求救。那第三个试试看信仰的理由呢，是为了要寻找一种超越自我的意义。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大部分的人追求的就是比较实际的东西嘛，追求钱财、社会地位，想要被人尊重，这些都是就是寻找幸福 生命的这个，在这个范围里面。那有些人他们很成功啦，他们可以住豪宅，他们可以开超级高级的车，他们穿上的都是欧洲名牌，去旅行的时候不是 VIP 就是 First Class。 结果呢，他们发现了一件事实，说钱财所带来的兴奋还蛮短暂的。买了那台新车，买了那个新的衣服，结果没有几个礼拜就没那么快乐了，那我再去买一个，我再去买一个。而且呢，虽然自己已经很富有了，他看到比如说在电视上或是在杂志上看到比他更有钱的人，他还是会很羡慕那些人，好像心里不满意，对自己没有那种自主的那种感觉。或是他还会跟这个 one on one 跟这个比他更有钱人相处的时候，看他开来的车还是怎么样，身上穿的鞋还是皮包，他心里有时候还会怕说，那个人会不会看不起我。所以虽然物质上的东西都有了，而且都自己身上钱多到花不完了，那心里却感到空虚。那这种情况下，人或许开始想，生命是不是有一种能够持久的意义呢？我身边这么多物质的东西，但是人生有没有一种超越自己的目的呢？那或许我来试试看信仰，信仰或许可以填满我心里空虚的那部分。那这几个例子呢，都是人寻找神的起步。那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民意调查的方式来回答，就是你今天如果可以进去一个 time machine， 然后你可以回到铁达尼号的那个时代，然后你上了那个船，而且呢，因为 you are from the future， 所以你知道这个船的结局是什么， spoiler alert， 铁达尼号沉下去了。那沉下去之前，你在这个船上，你会怎么样帮助 Jack、Rose， 还有这些寻找人生意义的旅客呢？下一个 slide， 可以帮我换一下下一个 slide 吗？好，谢谢。好，所以你会怎么样帮助船上的旅客呢？你会先还不用扫描哈，等一下司机会帮我们开。你会先去找 Jack， 告诉他你到美国的时候呢要怎么样找工作，还是你会先去找 Rose？每天带他在船上，带他去跳舞、吃宵夜，让他心情放松一下。或是你每天会去找那些心理空虚的人，去陪他们聊哲学好了。还是第四，你会先告诉大家路前的危机，然后赶快帮大家预备一个救赎的计划。OK， 好，那我请 Susie 帮我们开这个 survey。好，那你可以在手机上回答一下，如果你需要再扫描一次也可以。然后我们来看。民意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好 ，OK， 所以有些人真的很想要去跳舞跟吃宵夜哦。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分别轻重又抓对了哈，就是船要沉下去了，人都要死了，去跳舞啦，去讨论哲学，然后对船真的沉下去好像没什么帮忙哦，所以呢，就说重要的事情还是最优先，对不对？就是先救人，好，先救人。好，谢谢 Susie 啊，帮我们把这个 PowerPoint 放回来，好，谢谢。好，对，几乎每一个人都是选第四个答案嘛，就是先救人啊。而且呢，因为只有你知道说船真的要沉下去，或许其他人一开始还不相信，对不对？想说这个船这么大，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变成说你的任务变成说你要救这一些自己不知道需要被救的人。OK， 那各位来宾朋友，如果你选了第四个答案，那你现在就 ready。开始试着从神的角度去看人生的事实和信仰的重要性，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在这个人生大航海，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是在铁达尼号上面，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我们都在铁达尼号上面。我们在这个必定要沉沦的人生之船，还抱着希望，寻求爱，寻求有意义的生活。可是神已经知道，除非他先发出警告，而且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下一个 slide， 再下一个，谢谢。那圣经我刚刚说就是神的话，对不对？神他在圣经里面发出警告，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圣经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救赎。Okay？ 那圣经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人的寿命都有限，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那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严重。神又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审判这个词呢，就牵涉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审判不是审判人死后做的事情，是审判个人还活着的事情。换句话说，人类的问题不是在断气的时候才开始的，问题的起点是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审判是与道德有关的。 如果没有道德这个东西，就不必要审判。但是很明显，我们都知道有道德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会有这个所说的不公平这个观念，对不对？小朋友从很小的时候排队发糖果，大家都发到两个糖果，就只有那个一个小孩子发一个，他不用大家教他什么是公平不公平，他自己就说：“哎，这不公平，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年幼到现在，很容易看到不公平的事，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别人受委屈的时候，我们都会心里很有点生气起来，说：“哎，这样对，怎么可以对那个人这么不公平，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是有道德这件事情。那有道德才会有审判。Okay. 那讲到道德呢，我们需要有三个从三个层面来思考。Okay. 第一个层面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Okay. 那第二个层面就是个人的心灵的整齐清洁。这个或许有些人会想过这一层，这个层面。那第三个层面是人生的意义，意思就是说人类应该往哪一个目标前进。那大部分的人，我刚说了，就是首先会考虑到的是人际关系。OK， 讲到道德的话，考虑到人际关系，我们大家应该都同意说，我们不应该去故意的伤害别人。我也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看过，或是甚至你自己经历过这种仇恨啊、歧视、贪婪、自私、自傲、残忍、凶杀、偷窃、作假见证所造成的伤害。有时候是别人因为这些事情得罪了你，那有时候呢是我们自己做了这些事情去冒犯了别人，伤害到别人。那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那个 level， 还是说到这个个人跟这个人之间的这个层面，我们应该都是用慈爱跟公平来对待彼此，对不对？那这个是道德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人际关系。那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他做某一些事情，如果没有伤害到其他的人，那就没有什么不对？有没有听过这样子说法？有吗？这个说法就是说他考虑到第一个层面，对不对？所以说，我没有伤害别人啊，所以呢，我这样做又没有什么不对啊。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OK， 讲到道德的时候，我们就只需要考虑到第一个层面就够了吗？事实上不够。那我在这里，我就借用 C.S. Lewis 他给的一个例子来解释，在这个他那本书《Mere Christianity》里面。他说：“假设人类，整个人类是一个船队，那这个船队里面的每一只船呢，就是一个人，一个人 ，OK。所以你是这个船队里面一只船。那整个船队要航行成功的话呢，首先就是需要必须互不碰撞，对不对？每一个船要自己在自己的这个航道上面行驶 ，OK。那这个就是代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嘛 ，OK。那其次。”每一只船里面的这个机件呢，它需要运作正常，对不对？因为而且呢，它那个船体需要经得起风浪，因为很明显的，如果说整个船队航行要成功的话，船与船之间的配合，还有各船里面的状况是相互为用、缺一不可的。如果说每一个船它里面的机件都坏掉了，然后操作都出了问题，那么船跟船互相碰撞是迟早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关于道德，考虑到个人心里面的状况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们事实上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呢，我们事实上很在乎别人的心理状况。我们或许觉得说我们心里自己啥好的，但是我们很对别人的心理状况很 sensitive。 我给一个例子，你如果在上公车，然后你在找座位的时候，在公车上找座位的时候呢，你被一个没有在注意的人不小心绊倒了，然后你就跌了一跤，然后你的膝盖就擦伤了，你被伤害了，对不对？但是你应该蛮快的原谅他嘛，因为你发现说他不是故意的，虽然你有受伤，但是 或许一开始会生气一点，但是你会很蛮快的原谅他，因为他不是故意的。那假设你上了公车，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趁你接近他的时候故意把脚伸出来，就是要绊倒你，还好你先看到闪过去没有跌倒，你没有受伤，你没有受伤他做的就没错吗？你应该对第二个人更生气吧。我也会啊，我也觉得说第二个人他做的怎么样更不道德。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他心里的状况，明白吗？所以这个是道德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心理状况跟我们考虑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同样重要的。那透过圣经，基督信仰很明确的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能心理改变，除掉一切罪恶的念头，我们还是会继续彼此伤害，使世界充满罪恶和悲伤。那道德的第三个层面，我刚刚说是关于人生的意义。那人常常会思考人生的意义，我的人生的意义 generally 整个人类的人生意义，但是很少人会把人生的意义跟道德把它连在一起。 OK， 那这个是基督信仰里面有把它连在一起的。那回到刚刚那个船队的例子，记得吗？船队这个比喻里面，船队就是整个人类，对不对？那整个人类整个船队应该往哪个方向前进呢？那就算每一只船里面的基建都没问题了，大家也都很小心的不要互相碰撞，但是每一只船都要各走各的、okay? 那这样整个团队整个 船队航行还是不会成功啊，对不对？而且我们人是群体生物嘛，所以我们整个社会要往哪里，我们整个世界往我们面对的问题，比如说现在那个 global warming 啦，或是一些 resource 的缺啦怎么样的、经济上面的这些什么这个income gap 这些的，对不对？我们要整个人类怎么去 solve 这些 problem？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走自己的我自己顾我自己就好的话，那这样实际上整个人类我们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Okay,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公平的方法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说道德跟人生的意义，整个人类存在的意义是有关的。那基督信仰在这一点呢，在圣经里面就有决定的答案，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呢是选择了做自己的船长，然后我们选择自己人生的方向。那我们不只是这样，我们本来就是心里都有一些毛病嘛，所以就是我们都是那种基建里面有出问题的船，对不对？然后我们拒绝了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拒绝了神，然后凭着自己寻找神以外的幸福。可是我们找不到啊，我们只能找到暂时的快乐。难怪人类就发生了这么多争竞，因为我们不停的彼此伤害，而且呢，我们更是违背了神创造我们的法则，我们夺去了这位创造者的主权，选择自己人生的方向，然后这个过程让我们破坏了这个整个世界，而且彼此伤害，而且还破坏了自己心里面的状况。我们人类没有与神同行，我们也活不出神的样式，或活不出他的旨意。那神他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件悲剧，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犯了罪，这个就是关于道德，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都是亏欠神的。因此人死后呢就会面对神的审判，承受犯罪的后果。那你说Alex， 请等一下，在布道会谈信仰，你不应该告诉大家一些安慰的话？信仰有什么好处啊？能使我成功吗？婚姻更美满，孩子更优秀，生命更蒙福吗？为什么要讲到什么罪啊？审判？很好的问题。那我在这里 借一下 C.S. Lewis 他的答案，他给的这个答案，他说不错，基督信仰到头来的确令人心灵舒畅，得享安慰。不过，基督信仰的信息并不是以舒服为起点，就像在打仗一样，或是你要开始追求值得你全心全力的去追求的一切事情，你如果一开始就只想要不要经历到灰心丧胆，马上就要拿到安慰，那是没用的。要接受信仰就像打仗一样，你若肯找出真理，面对事实，那终必能得到平安和安慰。你若只想要平安和安慰，但是不愿意面对事实，你既得不到平安，也找不到真理。你或许一开始会得到暂时空幻的期望，到了末了，你对信仰会有大大的失望。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刚刚铁达尼号的那个比喻，我们在那铁达尼号上面，如果那时候关乎的只是吃喝快乐，船上哪一个餐厅比较好吃，哪一个活动比较好玩，那个不是面对铁达尼号的一个事实。那圣经呢，它是从神的观点所记载的，那神知道我们首先需要的是面对在铁达尼号的危险，而且呢，他为我们预备救恩。那我们先确定得救，我们才能拥有蒙福的生命。那刚才我说基督信仰像打仗一样，那我真的是这个意思。基督徒不是一群好弱 我没什么能力，我没什么自信，我没什么自信过这个日子啊，我赶快投靠一位神，求他帮我，我什么都不用做。圣经说基督徒是基督的精兵，教会进攻的时候，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个世界的土地是由罪恶占领的。那来宾朋友们，基督信仰说的是宇宙的主宰怎么样在这土地上登陆，然后呼召我们参加这场伟大的军事行动。那神怎么登陆呢？他在这个罪恶的领土上伪装登陆。一开始众人看不出他真的身份，以为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他长大了，活出了完美的公义和慈爱。他和我们一样面对世界给的压力还有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而且他说的话有一些话真的是普通人说不出来的。他说话像神一样，他说他一直都存在，他会在世界的末了回来审判这个世界。而且最令人惊奇的是，他说他赦免人的罪，他说他赦免人的罪，仿佛他是最被所有过犯所冒犯的那个人。而且他说他来是要召罪人悔改，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因此他就让自己被出卖，交给邪恶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阴间无法拘留他，死亡无法胜过他，他死后三天复活了，他也显现了给很多人看。他呼召这些门徒，看到他复活的这些门徒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那圣经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从神而来的，他就是神伪装成为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他爱我们，他为我们完成了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替我们承受罪所带来的痛苦和死亡。圣经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这个铁达尼号上面，唯一的出路就是透过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原是神的敌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以前都是远离神、拒绝神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让自己的心灵被破坏了，我们或许伤害别人，别人也伤害我们。但是神他爱我们，他挽回我们，他使我们与神和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他不只是给我们做神儿女的身份，他把我们从内到外改造，使我们不再是那一个有基建有问题的那个船。他愿意做我们人生的船长，引导我们所有，引导所有愿意归向神的人，不再互相碰撞，一起与神经历蒙福的人生大航海。各位来宾朋友，耶稣他爱你，而且他看到你，就算你一个人旁边都没人的时候，他看到你，他不愿人沉沦，反而要招罪人悔改，要拯救失丧的人。那基督信仰真的是一个战斗的信仰，首先是耶稣先上场为我们 战胜了罪恶与死亡。那你如果现在听了这个信息，心里有感动，想要说我也想要认识这位耶稣，我也想要这个救恩，我也开始看到说我真的需要这个救恩，那这个时刻就是神亲自在你的心里呼召你。你若愿意信耶稣，信靠他来得救，那你也要愿意打仗。你第一个战斗就是放下你自己的骄傲。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承认自己目前为止呢是远离了神，因为在心里面和在行为上存满了得罪神的事情。那你现在有这个感动，如果愿意回头归向神，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悔改的这个定义。那你的第一个战斗是要跟自己的骄傲打仗，那第一个这个伤亡人呢就是你自己。因为一个人放下骄傲，承认在神面前承认他错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舍弃自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就好像要让自己死掉一样。那大家不要误会，谦卑下来在神面前舍弃自己，这个不是说神救你之前对你的要求，不是说神在那边说你先给我跪下来说你对不起了我才愿意救你，不是这样子。谦卑下来舍弃自己是神救你本身的过程。就好像你如果要航行成功的话，你不能一边坚持你就是要坐那个基建有问题的船，然后同时又说那我要航行成功。你要航行成功的自然过程包括你愿意被神修改，你愿意让他进去你里面，拆掉破烂的基建，然后重新被塑造成一个新的船。而且你自己被神更新了之后，你愿意回转与神同行，这个是得救本身的过程。当一个人他发现他走错方向了，他不能说同时想要回到正确的方向，可是呢又不愿意改他现在的方向。 Okay? You cannot ask God to turn your life around without you actually turning around. 但是你对这个跟你骄傲打仗不要害怕，你要对神有信心，要对耶稣死又复活有信心。你放弃自己的这个老的我、旧的我，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定会将一个新的生命给你。圣经有重复的讲到这一点。圣经说，我们若在他，就是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这个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舍弃自己，死掉了。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让那个你的以前的骄傲，你的这个旧的里面有问题，有得罪神的这个以前的你，来到神面前舍弃了，死掉了，你就脱离了罪的捆绑。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神给你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位跟随耶稣的使徒在圣经里面，他就是经历了这个事实，所以他这样子来描述他这个经验。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Again， 打仗让自己旧的自己先过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神给他的新生命，是一个与神同在的生命。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各位来宾朋友，我很快的这样子分享一个事实上很奇妙的这个信仰，这个基督信仰。那我盼望说，透过这个分享，你能够开始明白基督信仰里面的内容，你开始发现说它是有一个，它是合理的 ，OK。而且呢，它形容了很多我们事实上每天生活经历或是面对的事实。但是我最盼望的是，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你有感动，为你自己，为你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决定，就是你愿意来到神面前回转归向他，你愿意来到他面前承认你是罪人，但是求他帮助你，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求你，你求他赦免你的罪。那我想要等一下给大家这个机会来做这个决定，那我就先请义光弟兄上来带我们唱一首诗歌。那唱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思考这个诗歌的歌词。那如果说唱这个诗歌的歌词，这个歌词成为了你心里面的意愿的话，然后你愿意在这个晚上信耶稣，得着这个新的生命，那你可以在这个晚上做这个决定。而且你也可以举手，我也鼓励你举手，这样子让我们，让我可以看到说，哦，你做了这个决定，那这样子我也可以在这个晚上为你祷告，带你祷告。那我们现在先让义光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那我们大家就可以默默的唱这首唱这首诗歌，同时心里面也开始思考，也可以开始向神求。感谢主。如果你今天心里面有做这个决定，要信耶稣，要得着这个新的生命，与神和好，那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祷告来向神表达你的心意，神会听你的祷告。你如果是真实的，是很 sincere 的这样子向他祷告的话，他会把这个新的生命给你，他会饶恕你，赦免你一切的罪。那这个祷告，我就在场和在线上有做这个决定的，现在可以来做这个祷告。那我带你来做这个祷告，我读一句，然后你可以也这样子来祷告一句。那你祷告的时候是来表达你心里的意愿。那我们来向神祷告，所有愿意信耶稣的人这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我相信耶稣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你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悔改归向你，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求你到我心中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刚刚如果有来宾朋友这样子向神祷告的话，我恭喜你，因为你今天晚上成为了神的儿女，神不再看你一切的过犯，他将新的生命赐给你。从今天晚上开始，他与你同在，你可以开始学习怎么样与他同行。那如果你有做这个决定的话呢，你也可以让我们教会知道，你可以透过这个二维码或是这个网站来填一个这个表，让我们知道你的 contact information 跟你做的决定是什么。里面呢，你可以勾你愿意信耶稣，你可以勾你有对这个信仰有兴趣，你想要再学更多哦，那你就透过这个二维码来这样让我们教会知道，我们可以给你做 follow up。OK， 那等一下这个二维码还会再一次出现。那如果你今天还没有 ready 信耶稣，那我希望今天的信息让你看到基督信仰是一个有道理的，是有理智的信仰，值得你努力的继续追求。我也欢迎你来我们教会，来跟我们教会聚会，参加我们教会的慕道班，来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的神。那无论你今天有信耶稣还是还在寻求，都可以来我们教会聚会。我们教会最热闹的一天当然就是星期日，对不对？所以我们星期日早上，包括明天早上有主日崇拜，有两堂，9点还有11点。我们有这个慕道班，就是介绍基督信仰的课，也是有两班，9点半开始还有11点开始。我们都是 hybrid， 你可以现场来，或是你在线上也可以参加。如果我们当中有比较习惯听英文的，想要来我们教会聚会的话，我们也有英文的主日崇拜。那我今天就为今天的布道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神，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感谢你不是一个遥远的神，而是你是一个 personal 的神，你进到我们的世界，使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法来接触我们，而且来拯救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需要被救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感谢你我们还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你就已经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救恩，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晚上的机会来分享你的真理。求你与每一个朋友、来宾、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在，求你带领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有新的盼望。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来今天晚上的布道会，主与你同在，再一次新年快乐。